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长篇小说《焦裕禄》第32章《大水中》第一集，作者何香九，演播者主持人 Eason。 夜深了，焦裕禄还在写文章。这几天他下乡去了秦寨、赵朵楼、韩村、双阳树几个典型村。秦寨的改土治沙工程如火如荼，大人孩子齐上阵。大家说，就是土地爷的肠子也要翻出来晒晒。这句话把焦裕禄心里的火点旺了，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秦寨的决心。他的肝病又犯了，疼得汗珠子直往下掉，只得用钢笔杆顶住肝区。徐俊雅给他端来开水，见状忙夺下他的笔。老焦，又疼了，快睡，别写了。焦裕禄说，这篇稿子是总结秦寨治建改土经验的，三干会上要用，得赶出来。徐俊雅说，你先睡了，明天早点起也一样。焦裕禄讨价还价，俊雅，你让我再写一个钟头，40分钟也行。徐俊雅说，不行，你看看，都下半夜了。他把稿纸收走了，又拉灭了电灯。焦裕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兰考火车站的汽笛声若断若续。他抬起身子，悄悄从被窝里摸了把扫床的扫帚顶住肝区。他的被筒里总是掖藏着扫帚、刷子、笔杆、空杯子之类的硬东西，随时用来应急。外面雷声隆隆，焦裕禄用牙咬住被角，不让呻吟声发出来。突然间大雨倾盆，狂风呼啸，电闪雷鸣。他悄悄下床披上雨衣，待徐俊雅察觉，他已冲入夜幕之中。徐俊雅忙招呼起大女儿守凤，
守凤快起来，你爸又出去了。
娘儿俩打着雨伞去寻找焦裕禄，像是有人把天捅了个窟窿。那雨不是下，简直就是从天上往下倾倒，一天一地都是飞瀑倾泻的轰鸣，没有路灯的街道一片漆黑。徐俊雅和焦守凤一条街道一条巷的寻找。焦守凤喊着，
爸，爸。
大风很快把他们撑着的雨伞刮烂了，娘俩在雨里相互搀扶着，跌跌撞撞，雨淋得透湿。焦守凤问，
妈，您说我爸会到哪儿去呢？
徐俊雅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爸一定去火车站了。火车站上车轮声、汽笛声沉闷而磅礴。焦裕禄果然在车站广场上查看水情，他左手打着手电，右手拄着一根棍子，这里探探，那里瞧瞧。徐俊雅和焦守凤远远看见了火车站广场上雨幕中闪烁的手电光。焦守凤说，
妈，我爸真的在那儿。
他大声喊着，
爸。
焦裕禄说，
这么大的雨你们出来干啥？你看身上都湿透了。
他脱下雨衣披在守凤身上。焦守凤说，
爸，我不穿，我和妈找了您几条街了。
徐俊雅说，
你还病着，一个人跑出来怎不吭一声？
焦裕禄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
雨下这么大，我心里急呀，出来看看县城里的积水能不能排出去。你们别担心，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
徐俊雅扯起他的胳膊，
你不要命了，快回家。
焦裕禄一笑，
俊雅，你说怪不，让这雨一浇啊，我的痛啊一点也没了，真的。你们娘俩快回去，我再往北街东街那边看看。
徐俊雅说，
你到哪儿我们陪上你到哪儿。
焦裕禄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焦守凤把雨衣当伞给爸爸妈妈撑在头顶，一家三口在雨里跋涉着。焦裕禄问，
俊雅，你们咋找到这里来的？ 徐俊雅说，记得有一回你说县城属火车站地势低，找了几条街找不到，想你肯定到这儿看水势来了。焦裕禄说，县城在明朝洪武元年刚建的时候，那时叫蓝峰县，就是因为躲避洪水才从老韩林那边迁过来，可哪一次洪水都没避开过，嘉庆年间一场大水干脆把县衙谷仓全荡平了，城墙也冲倒了。徐俊雅脚下一滑，差点跌倒，焦裕禄急忙扶住。焦裕禄接下去说，据说城内西南凹当时积水有8尺深，水退了之后重修县城，他们又过了2条街，雨下得更紧了。焦裕禄和焦守凤扯着雨衣根本无济于事，三个人都淋得透湿，路坑坑洼洼，水深的地方没过膝盖，三人挽着胳膊前行。焦裕禄说，你看北街农展馆这边是块凹地，水是从南边东边压过来的，十字街地势高，把水憋住了。见徐俊雅有七色，他说，愁啥，这场雨下得好啊。徐俊雅没好气的顶撞，好什么，一个兰考都快淹完了还好呢。焦裕禄说，这你就不懂了，不下这么大的雨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水，没有这么大的水，我一定不知它会淹到什么程度，二是不知兰考哪里有多高，哪里有多凹，我们出三害封口杀戮摸清了，质检也找到了办法，可就是这水的规律还没底呀，这场雨算是老天帮忙。徐俊雅说，天快亮了，回吧。焦裕禄说，城关镇有些住房不太牢固，还要转一圈再看看。回到县委，焦裕禄马上召集县委常委们开会，部署救灾工作。他说，同志们，天还不亮，雨还没停，就把大家召集来开会，是因为事情太紧急了，这一夜大雨呀，把县城全淹了，降水180多毫米，各公社的情况，有的电话打通了，有的还打不通，都非常不妙啊。我考虑了5条意见，和同志们沟通一下。他飞速地接了一支烟。第一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，无论是县、社、大队、生产队干部，都要全力以赴，领导带头，分片包干，迅速查清灾情。第二，降雨量大，受灾严重的社队在工作部署上以排水救灾为工作第一位，什么事情都往后放。李成问，那社教运动怎么办？焦裕禄说，社教运动暂时停下来，抓紧时机排除积水，抢救庄稼。第三，迅速整修全县水利设施，为更大的降雨排水做好准备，排水中强调上下游兼顾，发现水利纠纷，领导必须亲临现场。他又借了一支烟，吐出一口，猛烈咳嗽起来。他喝了口水。第四，加强群众思想教育工作，稳定情绪，对群众住房普遍进行安全检查，不能漏掉一家一户，有危险的住房一定要搬出来，塌房户要妥善安排。最后一条，大雨给群众生活带来更大的困难，凡县、社、队现存的救济物资要迅速发放下去，以救燃眉之急。这五条大家有什么意见？李成说，那阶级斗争还抓不抓？不搞社教，不抓阶级斗争是很危险的，我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抓阶级斗争。焦裕禄说，如果抓阶级斗争能让水下去就抓，现在全县都在水里困着呢，先排水，其他同志还有没有意见？李成脸色变了，焦裕禄同志，我再提醒一次，抓阶级斗争是我们工作的纲领，老天下了场雨，
阶级斗争就不要了。
我们要看看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不是有问题，用救灾冲击阶级斗争，我们会犯错误的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长篇小说《焦裕禄》。
焦裕禄说，李成同志，兰考36万老百姓的生命就是天，水火无情，雨还在下，水还在涨，我们县委在这个时候就是老百姓的主心骨，我们不能乱了方寸。抓救灾就是政治立场出了问题，这是什么理论？今天我们不议这个问题，你有意见咱们个别谈，现在专议救灾。
一位常委说，建议水利局和职能部门到各公社调查水文情况，绘出图纸，科学部署救灾，在排水上多听听专家的意见。
焦裕禄说，这个建议很好，非常好，我们越是在突发的大灾面前越要讲科学精神，水利局那边会后马上让他们把专家和技术人员派下去。
水利局有没有泄洪方面的专家？
张希梦说，有一位工程师。焦裕禄说，能不能把他找来？
张希梦说，他到羊水站了，是个接受改造的右派。
焦裕禄说，那我们散会就去找他。
对这几点救灾方案大家还有没有别的意见？
大家说没了。
程世平说，没意见咱们赶快行动，老焦的5点意见作为县委的文件立即发放下去。
焦裕禄说，刚才那条意见一定要补充进去。
程世平手往下一批，
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和干部要以身作则，到第一线去和群众一道救灾。各位常委分片包干，马上下乡。
一阵惊雷过后，传来一声嘹亮的鸡啼，紧接着就是一片雄鸡报晓之声。雷声时隐时现，雨还在下着。焦裕禄卷着裤管，脱掉鞋袜，打起一把红油纸雨伞，带领张希梦和李林去县羊水站找汪湖工程师，一面查看水情。一行三人每人手里拿一根探路的棍子，在汤汤大水里跋涉，每到一股水流前，焦裕禄都要看清来源流向，立在激流中画流向图。他问李林，
小李，你能看出这水往哪流吗？
李林说，咱们手里没仪器，这一片都是水，水往哪流看不出来呀。
焦裕禄撕碎一张纸，把纸屑撒在水里，纸屑随着流水飘，他指给李林看，
小李你看，用不着什么仪器，跟着这纸片走，哪儿高哪儿低一目了然呢。
他们追着纸片一边走一边记下资料。雨又下起来了，李林为焦裕禄撑着伞，焦裕禄画着流向图。焦裕禄问张希梦，
老张呀，你是老兰考了，像这样的大雨兰考多不多？
张希梦说，从1644年到新中国成立前这305年间呢，县志上记载的涝灾有90多次，平均3-4年一遇，一闹洪水接着就有大瘟疫，像昨天这场雨啊，咱兰考称白帐子，这些年不多见了。
焦裕禄问，为啥叫白帐子雨？
张希梦说，雨下起来像从天上垂下千万条白色的帐子一样。
焦裕禄说，没错呀，当时看那雨就是这个感觉，天那么黑，雨帐子扯天挂地，整个世界白亮亮的。
突然他感到肝区一阵剧烈的疼痛，眼前发黑，张希梦和李林立即扶住他。
焦裕禄就是蹲在水中，手按肝区，张口大喘。
张希梦说，焦书记，你一夜没睡，病又犯了，我们送你回去吧。
李林也说，焦书记，你不能再走了。
焦裕禄摆摆手，说不出话来，
他的额头上浸满大颗大颗的汗珠。抖缩着蹲了一阵，他坚持站立起来。张新梦说：焦书记，咱县救灾你是主心骨，你可不能倒下呀。要不咱们就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焦一路抹一把头上的汗，走吧，我没事儿。不顾大家劝阻，守住棍子又向前趟去。到了城关西街，焦一路指着前面一片淹在水里的房子：老张，西街那边全淹了，泥墙经不住炮，别出啥事儿啊。焦一路说：这几个村的老乡全转移了，你就放心吧。走着走着，忽听前边轰隆一声，有人高呼：
救人呐！
小一路喊一声：快，那边房塌了。三个人在泥水中循声飞奔而去。见是一家人的三间泥房倒塌，一位老太太被砸在屋里，一架倒塌的房梁斜撑着塌下来的墙，躺在床上的老人头被砸破了，老人动不得，直呼救人。焦一路说：
大娘，您别着急，我们救您来了。
三人双手急刨，合力爬开坍塌的泥墙。焦一路喊着：李林，把屋梁扛一下，别让它倒了。屋顶还在一块一块往下坍塌，大片大片的外墙坍塌在水里。焦一路从趴开的空隙里钻过去。李林喊着：焦书记小心啊。焦一路伸过手去，老人的手拉住了他。焦一路抱起老人从空隙中挤出来。紧接着房子轰隆一声全倒了，张新梦用毛巾扎住老人的伤处。焦一路问：大娘，家里还有别人吗？大娘说：就我一个孤老婆子。焦一路背上老人就走。李林和张新梦一起上来：焦书记，我们来吧。焦一路说：老张，你的腰不行，小李你腿快，赶紧往前走，看看是不是还有困在村里的孤寡老人。我能行。一直把老人送到县人民医院，焦一路安慰老人：大娘，好好治病，不要着急，等水退了再给您老人家盖新房。大娘问：好人，你们是谁呀？焦一路说：是您的儿子。大娘喃喃自语：儿子，儿子。医生说：焦书记，您的脸色不好，又青又黄的，安排个床位给您输点葡萄糖吧。焦一路说：不是时候啊，兰考还在水里泡着呢。医生说：您这样强撑着不中，我们给您输一小瓶，耽搁不了多少时间。张新梦说：焦书记，你还是听医生的，输点液休息一会儿，咱们下午再走。焦一路说：老张，咱们中午一定要赶到羊水站和汪湖工程师见面，要尽快制定出泄洪方案呀。等水退了再休息，走吧。李林也回来了。焦一路问：李林，村子上还有没有人？李林说：焦书记你放心，我挨家挨户看的，人都撤到大堤上去了。这个老大娘一直住外村闺女家，昨天才回来，村上人大都不知道她在家。焦书记你还疼吗？焦一路说：我这病邪性，一遇上这急事不打针不吃药准好，没事了，走吧。四野一片汪洋，三个人又继续在大水中跋涉，水最深的地方齐腰，张新梦不时提醒着：前面有深沟，小心。焦一路问：咱们找的那位汪湖工程师好像不是兰考人。张新梦说：他是安徽人，中南水利学院毕业的，原来在省水利厅，反右时打成右派，上咱县来了。这人有学问，就是性格不太好。焦书记小心，前面又是沟了。趟了一会儿，水略浅些了，焦一路看见前边有一个泡在水里的瓜铺子，问：那是南北村的瓜地吧？李林说：对，
焦裕禄说，你看那瓜棚子还没全淹，咱们到那儿吃干粮去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下集继续收听。